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灵魂永生的第527节。我们上个星期是提到灵魂不是静态的，它甚至透过组成它的那些人格的经验成长跟发展。正好昨天我们上到赛斯早期课的第二册的第44节，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我们学到了一个观念，我们了解是有一个多次元的层面在带动我们这个层面往前走，而在上一层带我们往前走的层面也有他们的上一层在带着他们走。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常常听人家讲说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每个人的祈祷词通常都会从我天上的父这样的祈祷开始。在基督徒的内心里面，他把一切万有把上帝当作他自己的父亲。当然如果你真的可以这样想的话，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呢？你的父亲甚至不是本国的总统，而是天地宇宙的主宰上帝。可是通常我们会当作是一个宗教性的名词，我们相信有一个父可能在带领着我们，但是没有一个真正的理论基础在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有一个天上的父，而且我们的天上父的后面还有一个天上的父。但是在赛斯资料当中，我们的确可以从赛斯的教导当中了解我们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就如同这里所说的，灵魂它不是静态的，它是透过组成它的那些人格的经验生长跟发展来完成它自己，而且这种完成还是一层接一层的，所以的确是有一个更上一层的心灵蓝图，我们叫做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我们所说的心灵实相的价值气候，如果套用基督徒的说法，就是上帝的旨意。可是上帝的旨意不是针对你而有旨意，而是他有一个蓝图，他有一个建筑的蓝图，有一个心灵的蓝图，有一个他的思潮取向的重点。那我们的价值完成的确是符合这个心灵蓝图的价值重点所在。如果以刚才我们念的这句话来解释基督教的思维的话，上帝本身不是静态的，他是透过组成他的那些子民们的经验跟生长发展来完成他自己。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是上帝没事干因因没代子，而是他想取得更多的经验，所以他必须要不断的播放很多的人格的种子在人世间，去经验人世间的一些情感经验，而这些经验的过程当中他可以取得这些经验，因此他可以完成他的经验的成长跟发展。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那就不是纯粹用宗教的方式来说服你说上帝是你的阿爸父，上帝背着你在走路。事实上上帝是真的背着我们在走路，因为他需要我们的经验，他需要借着我们的肉体感官去取得经验，因此他才有足够的材料去建筑他的完形，他的生命蓝图。所以只要按照他的意愿，只要按照他的自发性在行动的话，我们永远可以朝着这个思潮的重点在前进。我为什么把价值气候改成思潮取向的重点，主要是这种方式的话我们比较能够了解。要不然的话你说价值气候，什么叫价值气候？但是它的英文 climate 的确有思潮有取向的意思，而不完全是叫做气候。而 value 这一词当然不是指价格或者是价值，而是指这个思想的重点所在。所以我们最上一层是有一个像心灵蓝图一样的思潮的重心，带着各个层面往前走。当然这种情况也很像是气候在变化一样。简单的说法是，你有你的心灵蓝图，每个人有自己的偏好， 那么往上一层，我们的内在自己有没有偏好？有啊。那内在自己的上一层有没有偏好？有啊。那一切万有有没有它的偏好？这就是我们在未知的实相所说的，一切万有它有它想实验的方向，而且试过各种不同的人种，各种不同的实验方式。所以这个宇宙或者是在物质界的人类，当然有它人类的取向了。我们都了解到某一个时期，这个人类的取向会变成某一种状态。就像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母文明啊，亚特兰提斯文明啊，或者是鲁曼尼亚人文明啊，在每一个人种当中都具有每一种人种的特质，他们出生就具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在上一节课也提到，一个物种所产生出来的能力会变成另外一个物种的天赋本能所在，而成为他们的人生继续发展的颜料。所以那个期间的人类所具有的能力跟另外一个时期的人类所具有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天赋不一样，他们的能力不一样，文化也不同。我们才刚刚上过，有可能这个时代的人类都像小精灵一样有翅膀，或者是像巨人一样高大，或者是脑容量非常大，或者是脑容量非常小，有各种不同的人、动物或动物人。为什么有需要这么多的不同的人种啊？是因为一切万有它有不同的思维，它按照它的心理蓝图在实验他们想得到的知识跟经验。那么当然人世间是一切万有在实验的一个场所之一，一切万有有很多的不同的场所能够得到他们的经验。物质层面是一个层面，而世上一切万有有很多的层面在取得他们的经验。那么在这里所说的灵魂当然不是在物质层面，因为灵魂是在电信实相，或者是我们叫做第五次元空间。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到整个实相的架构，了解到真正真相是什么的话，我们的视野当然会扩大。就如同早期的人类，我们可能就是入吃而坐，入入而喜，根本以为世界就是我们家那附近叫世界。假如你今天住在彰化的田中，你以为田中就是全世界，因为我们没有走出外面，我们不晓得原来这个世界还有很广大的世界，不是只有台湾或者是中国是唯一的世界，而事实上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地区。一旦你是天文学家，那么你就知道除了地球之外还有无限的星球，无限的星系。太阳系够大了吧，但是太阳系在银河里面只是一个小小的星系，而银河系够大了吧，银河系还有无限个银河系，据说这个宇宙间有二十几亿个银河系，而二十几个银河系的每一个都像我们的银河系一样有二十几亿个太阳系。所以我的朋友来洛杉矶拜访我，我带他去天文台看天上的星星之后，他跟我讲说，早知道天地这么大的话，我在日本转机的时候看到那个卤蛋很好吃，一个卤蛋要50块，我如果知道天地有这么大，那50块我就买来吃了。我想他是个有钱的生意人啦，他的财产不晓得多少亿，当然不会在乎那个5块还是50块，不过我相信他还是有感而发的，因为他用价值来衡量的话，他会觉得这个如果在台湾的话，一颗卤蛋最多是5块钱，那你今天要卖这么贵，我忍一忍不要吃算了。当然不是他没有钱，而是他的价值观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如果我们可以从价值观上去着手，就好像我刚刚提到，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知道阿巴父就是上帝，那么这种观点如果很深入的话，当然你就完全没有烦恼了。像昨天我们在上完宇宙的11个法则，当我们了解我原来就是这么操作的，原来我的视野不一定要只停留到我现在的这个自我来做最后的结算，原来我的算法是可以往后去结算的。如果当我们有这样的价值观的时候，那么对人生所碰到的事情，我们会有一个不同的操作方式。 我刚才提到那些银河系啊、太阳系之类的说法，那个只是科学家的说法。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是完全把它推翻掉。赛斯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取代，赛斯干脆就用层面来取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物质层面，不管你看到的是什么，那个也不过只是一个层面而已。我们有无限的层面，而无限的层面在每一层当中，都如赛斯这里所说的，他们用他们的人格的经验的成长跟发展，来让他自己心灵的蓝图能够圆满跟完成。如果你在一个地方成长，而你完全没有接触到外界，或者是不晓得整个地球的状况的话，你真的会以为你所处的地方就是全世界。而当我们跑完了全世界之后，原来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不过是伪装实相而已，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层面。我们内在只是透过人格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完成内在的心愿而已。今天早上有一件蛮有趣的事情，我本来要上班去了，我老婆拜托我说，哦，他们教会要录一个心得报告，只有三分钟而已，把他们在圣经上看到的东西引证生活上的事情来表达三分钟的意见，只是要录成影片。那么三分钟真的很短啦，当然没有问题啊。可是你知道吗，这个三分钟不只花我30分钟，可能花我将近一两个小时，因为它不断的在试不同的地点。我们本来在外面录，可是录下来之后是外面的景色很漂亮，而且有很漂亮的山景。可是刚开始是在讲说，哎，我取景要怎么取会比较好。等所有的事情做好之后，他听了发现到说有车子声音，而且外面的杂音是很大。好了，最后没有办法就移到室内来了，也试过好几个不同的地点都没有觉得很满意。各位你看，只是录三分钟的影片，但是花了可能30-40分钟的时间，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尝试用什么角度录下来的结果会比较好，杂音会比较少。各位去想一想看，我们的内在是不是也一样，类似像这样的录影方式。我们的内在本来有一个愿望，就好像我们昨天所说的内在的愿望，我们称之为我们的价值完成所在。我们内在有一个愿望，而我们要符合那个愿望。可是我们到人世间之后，就如同在录一样，这次录不好，那再录一次，所以再转身一次，那再转身一次又录不好，然后呢，必须要再继续转身一次。除了这个转身不断的轮回之外，是不是我们还必须要透过很多的可能性自己啊，对等的自己的这种方式，内在去取得他所要的经验。我们每一次的生存，每一个情感经验，都好比是一块砖头在补我们内在的大建筑物。我们的内在，我们的灵魂或灵魂后面的灵魂，的确有他的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也就是他们的愿望，他们想要达成的目标。那么显然我们活在人世间，我们具有某种天赋，我们经验什么样的事情，跟对错、跟好坏、跟物质界的价值是不会产生关系的，反而跟我们的内在是比较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把刚才讲的那个内在实相的价值气候当作是像我们在人生的那种心灵蓝图，我们的愿望，我们想前往的方向，我们的思潮取向的重点，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比喻的话，各位就了解到是有一个完形图，尤其是有一个更内在的完形图，而这个完形图当作是一种推力，而这个推力就是我们说的自发性，而这个推力必须要按照能量转换的方式，由内而外不断的输送内在的信息、内在的资料、内在的智慧，让我们当作是原材料来物质界去完成我们自己。我们在完成的过程，表面上是在过生活，或表面上我们是在追求物质间的名利前浅，可是实际上却透过这个推索的推力，在完成内在所要完成的愿望。显然来说，不是只有我们有我们的愿望，按照我们的愿望在过人生，而是我们有一层一层的内在都有他们自己的愿望， 所以为什么会有自发性？因为这个自发性就是推我们过来，让我们能够去体验我们的世界的。为什么笑有可能性？因为如果我们完成不了的话，自然它必须要从其他的可能性方向去完成了。为什么笑有梦境？因为如果我们在白天醒时的时候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只好借着梦境达成内在想感知想取得的创造性资料。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把11个宇宙定律哦，真的好好的放在心中，把它当作是一个愿望达成的方式的话，我觉得是很容易了解我们整个实相的真相是什么。对物质世界来讲的话，物质世界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也就是心理实相的蓝图。那么这个蓝图要完成，必须透过自发性，也就是我们的心理动力。那有能量的转换，所以我们有能量的来源从上一层过来，做不好有可能性来代替。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肉体感官放在物质实相当中，我们把其他的部分关掉，所以我们能够好好去感知物质的现象，才能够取得资料，不能让我们去了解其他的实相。这个原因是因为这样才能够补充内在所需要的材料。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我们感知的范围慢慢扩大，那么我们的创造性也会跟着扩大，而内在补充也会跟着我们所扩大的范围来增加我们的感知的范围。只要我们体验到的经验都会变成一切万有的大家的经验，虽然在广阔的现在，但是却有很强的耐久性，而且所得到的经验可以持续的在各种不同的物种当中去使用，给所有其他的人类当他们出生的天生本能。为什么需要我们来人生不断的在转世？主要就是要欢欣新的想法，所以这就是创造性。而每个物种在每个层次当中，我们都带有意识，我们有无限活动的能力，我们可以在各个层次之间移动，就如同我们可以旅行到其他的层面，我们可以到梦境里头去，我们也可以到内在的实相去，这就是无限活动的移动能力，也可以无限的互换性，也就是我们刚讲过的，我们产生出来的经验可以在各种不同当中可以无限的在交换跟转换。那我们所做的事情跟所对应的外面环境以及跟其他次元之间是具有一种合作性，而最主要可以增加品质的深度。所有的生命的过程也会不断的在一种到达跟离开的循环之中。所以从11个宇宙定律，你看我们从头到尾是不是一口气就可以把所有的宇宙定律按照一个内在的蓝图想要完成的这个角度去了解。当我们了解内在的11个宇宙定律，了解整个赛斯真正的核心所在，就不是在人世间我们缺乏什么要取得什么。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学了赛斯思想可以用赛斯思想来取得什么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当然可以取得一些我们现在所无法取得的资讯，这是没有错。但是我觉得更大的视野是了解整个赛斯的脉络跟他的精神。如果各位以一个内在宇宙的11个法则，以一个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当前提来引导出我们所有的人生的状况，即便我们现在在讨论灵魂永生，我们也了解到灵魂永生所讲的内容跟昨天所上的11个宇宙定律的法则是完全会符合的，所以就很容易归结一个重点出来。人生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就是感知啊，我们尽量去感知我们现在的由内在所设定的天赋能力啊。我们只要感知我们现在的本分，用我们的感知就能够达到价值完成。一旦我们进入了我们的感知，必然产生创造的现象，因为我们感知之后就能够达成内在的价值完成，而在达成内在的价值完成当中必然会有创造性的后效。你看我们是不是有先天设定的心灵蓝图，我们是不是有天赋，我们是不是有与生俱来的信念，这些都在保证我们能够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是我们人生的基本材料。如果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价值去完成，那么内在会有不断的推力，这就是所谓的自发性。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在会不断的转化新的能量过来。 我们的人生为什么没有办法一次就完成？为什么要不断的轮回转世？为什么在过的过程当中，由内在来造成我们健康上问题，或者是人事上问题，或者是某些身体或心里面的打击？那就是内在希望我们往某个方向去移动，而我们用自我强烈的想控制，所以无法移动的状况之下，我们的内在才用各种激烈的手法想办法让我们往前走。然后再借着梦境，如果梦境的资讯给我们又没有办法产生相对的效果的话，所发生的困难也没有办法刺激我们的话，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达成我们的价值完成，所以我们用另外一次来补充，就好像不断的在画图一样，这一笔没有画好擦掉再重画，或者是这一笔没有画好用另外一笔来补充。总而言之，我们就是不断的在补充补充补充，我们在补我们的价值完成。就如同我今天在替我太太拍影片的时候，我必须要拍很多次一样，这次不满意所以再拍一次，下一次不满意我们再拍一次。可是在每一次拍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得到要怎么拍会比较好的那种经验。我在开玩笑笑他说，我们好像在制片厂做录影的工作，然后如果还是没有办法由轮回来完成我们自己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在会想办法，这个办法就是还有可能性的自己，还有对等的自己，还有平行的自己，还有替代的自己，用各种方式我们的内在会把他自己的心理蓝图来完成。而为什么他必须要完成他的心理蓝图？因为他的内在希望我们的内在完成内在的内在的心理蓝图，所以是有一个时代的走向，是有一个在内在想实验的重点所在。所以整套赛斯书为什么一再的强调我们要完成我们的内在价值完成？为什么价值完成会是最重要的一环？为什么在138节所提到的三个了然之己，提到外在自我根本不是在个人的情况之下行动？然后我们谈到创造性，赛斯也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创造性是在外在自我这一方的，所有的创造性都是由内而外，是由内在的，也就是由我刚才讲的那个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所产生出来的。如果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全息图或者是完形的话，那么我们的全息图或者是我们的意识完形一定是包含在我们的内在的全息图跟它的意识完形之内。那么我们的内在有没有它的全息图跟它的完形？如果我们的内在有全息图跟完形，那么我们的内在是不是有内在的完形跟全息图？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那么如果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完形图跟全息图的话，这个上一层的全息图跟完形自然是一种完全带领着整个宇宙整个物质世界往前走的一种方向，也就是赛斯所说的人类的各种不同的实验。如果我们在补足我们的全息图或者是完形的时候，我们就刚好切那么一小块，那你当然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去补那一小块嘛。这就是为什么赛斯要出生成呼兰克瓦特，为什么赛斯要投射成一条狗的生命形式，因为他只有透过狗的生命形式才能够让他的完形完整。真的最后一次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凄惨的状况，不是我们以为的最后一次是具有极高的智慧然后可以带领整个全世界的意识风潮，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这是在说明为什么灵魂的所要是在感知跟创造，因为用感知跟创造才可以补足自己的全息图。既然每个人都有全息图，每个人都有完形，当然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补那个完形，而补完形的一个最重要的法则就是去感知。为什么最重要的是感知呢？因为我们所感知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能量所在，就是我们的意识所在，就是我们的价值完成所在啊。如果我们不感知我们的特色，我们不回到我们自己的能量，我们不因自己的能量状态来感受这个世界的话，那么我们所感知出来的事情就不是内在的需要啊，就不是内在所需要价值完成的材料啊，或者是根本就不是我们那一种形式的能量，不是那一种形式的意识，不是那一种形式想要行动想要取得经验的方式。 叫你带100块钱去外面买一瓶酱油回来，结果你拎了一大袋的水果回来做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整个架构去了解赛斯的思维。一个最深层的思维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完成我们的内在价值完成，因为我们的内在也要完成它的价值完成，必须要符合赛斯所说的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那么假如要符合内在的价值完成，符合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实在是不难理解，我们用我们的本性，我们去体验我们的特质，我们完全按照我们个人独特的方式去生活，不要害怕碰到任何的事情，甚至不要以任何外面的标准，任何外面觉得是最好的方法来当作是自己的方法，不是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而是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因为灵魂的所要是感知跟创造，我们要感受自己，我们要了解自己的特色，我们要回到我们这个独一无二的特质上去过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想把自己改得更好，如果我们想尽办法去修行不是自己原来的那个部分，如果我们要跟随着别人以为的最好的那种方法的时候，首先我们不是那种能量形式，我们也不是那种行动的特质，所以会把我们的原来的自己哦改得乱七八糟，我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不了解自己的特长在哪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听起内在自己的声音，我们只有在想说什么标准是比较好的，我们怎么跟随一个成功的人，怎么样跟随一个好的想法，怎么样有正面的思想，想要从自我的角度去调教自己，去改变，去脱胎换骨自己。但是如果你知道整个宇宙的运行法则的话，如果你知道多次元的层面的规则的话，你怎么可能不回到你自己？我们在学赛斯思想，我们甚至没有警觉到这才是真正我们要了解的部分。怎么样回到自己？为什么要回到自己？因为有一个层次的关系，因为有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因为有这个11个内在宇宙的法则。为什么老子所说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因为我们失去了自己的特质，我们离开了我们的能量，我们忘了我们自己的意识形式，我们失掉了创造性的方向，我们无法感知到自己，那么因此对内在来讲的话，想要更好的自己反而用信念僵化了自己，因此我们的无法移动的信念反而让我们无法跟随着我们的自发性，没办法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因为既然有内在的价值，既然有内在的信念，我们个人如果用个人的方式想要僵化在某个问题上，我们想要用一种不同的能量方式要求我们的内在跟着做，各位，就算内在愿意跟着做，那么内在的内在会允许我们的内在跟着做吗？信念创造实相是真的吗？当然真的啊，因为你用僵化的信念让你无法移动，所以我们必须要一生一世不断的转世啊，是因为我们的僵化信念让我们无法跟随我们的自发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达成我们的价值完成啊。的确是因为我们的僵化的信念，所以造成我们僵化的人生，这难道不是信念创造实相吗？但是如果你要谈到价值完成，如果你今天真的要谈创造性的话，那么必须跟随内在的11个法则。那这个11个法则当中，各位所看到的没有看到，你必须要坚持你的信念来创造实相，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们说灵魂的所要是感知跟创造，这个感知是感知什么？当然是感知我们的本质嘛，我们所天生赋予的这些创造人生的材料，这是我们必须要感知的，因为那是属于我们的，是我们的灵魂质的一部分，是我们内在所赋予我们的，我们在人世间所创造的基本材料。从以上我们把这几次上课的内容稍微综合一下，我们可以真的了解一件事情，包括克里斯纳穆提的教导也是深刻的在说明一件事情，你要尊重你自己的能量状态，你要回到你自身，你要感受你自己，感受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即便你今天是个修行者， 也不能够去否认我们身体或者是心理上的需要，因为一旦你否认你的身体或心理上的需要，你努力的把自己克制到一个程度，最后你只是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本性，没有办法按照你的价值去完成，没有办法跟随你的自发性，没有办法按照你内在给你的能量去创造，只是这样而已啊。只要是跟随我们的自发性，即便赛斯的最后一次是一条狗，对赛斯来讲的话，那也是最后的画龙点睛，不是那一条狗的灵性程度是怎样，不是它有多伟大或者是渺小，而是那个是最后补上的那一块砖。为什么千万人要推克里斯纳穆提当救世主？克里斯纳穆提一上台，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解散这个组织，这个这么大的组织要推他当救世主，他所做的事情是告诉各位说，真正的救世主在每个人的心中，因为心里的国度是无路可行的，只有在你自己的内心里头。这段录音我们应该是在一开始没有 YouTube 之后所做的录音的前面一两次，我就把那一段解散的演讲放在我们的录音里头，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再回去去找来听听看。所以如果一个老师在指引你回到你自己，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指导者，而我们真正要走的路也是我们自己必须自己走的。这个世上真的没有救世主，救世主是在我们的内在。只要你接触到多次元的观念，这样的想法是很容易理解的。一旦我们了解多次元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身体其实是真的不需要疗愈的，或者是心灵为什么是不需要疗愈的。只要你回到自发性就好。禅宗的祖师爷六祖慧能悟道之后会提到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自具足的意思是什么？本自具足的意思是有一个内在的能量转换，是有一个自发性，是有价值完成，是有无限活动的能力，以及无限互换性跟变化。答案不会在别人的身上，而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头。创造性是在我们的内心，而不是在自我的身上。我们一再强调，如果你问一个有创意的人或者是创意大师，你问他说我怎么创造，他会跟你讲什么？我们都很熟悉啊，他会跟你讲 idea， 你要取得 idea。 idea 这个英文字它不只是观念而已，在某个其他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有理想的意思，有符合你现在在创作的一种理想状况，叫 idea。在赛斯的说法当中， idea 跟 concept 是差很远的东西，可是因为翻译的关系，我们会把 idea 把它想成跟 concept 是差不多，我们总是把它翻译成观念或概念。但是对英文来讲的话， idea 本身其实真的是有理想的味道在内。我在美国曾经开过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名字就叫 Ideal Products。 为什么叫 Ideal Products 呢？因为对美国人来讲的话，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他内心里面理想中的产品。而通常所说的 idea 并不是你个人所拥有的。我们了解到，如果在谈创造力或创意的时候，通常我们是用灯泡来代表一个人的 idea。 他有一个灯泡一亮，就表示说哦，他得到了他的灵感。而那个灵感我们通常是用idea 来形容的，而这个 idea 其实是来自我们的内在，而不是外在自我从他的知识跟经验去取得或者是已经拥有的。任何的 idea 它通常是来自于内在，这种创造性的想法也通常是来自于内在。因为如果是外在自我所拥有的想法，这个想法本身一定是已经存在的，已经存在的东西就不可能具有创造性。我建议各位把每天你上课的这些赛斯的材料，把它当作是联想的材料，把它集合在一起，从你所收集到的这些想法跟资讯，然后把它连在一起，看你能够组合什么样的整体的概念出来。 我也是希望能够借着在讨论赛斯资料的时候，把前面的信息再把它全部再融合一遍，让大家去思考。我觉得这样的思考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才不会见树不见林，我们会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假如你整理之后，你会发现赛斯所说的任何事情理解上并没有真正的矛盾所在，你看不到赛斯有什么大成就或者是大道德大修养。当个十一个孩子的乞丐婆也就算了，最后还当一条狗。所谓的价值完成，真的是以我们认为的道德上的价值去完成吗？还是其实是感知跟创造，去感知自己的天赋，自己的内在使命。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角色，如果你好好去体验，即便是一条狗，就好好去体验当一条狗，赛斯就能够完成他自己的完形图，他能够完成他的前徙的心理蓝图。如果连当一条狗都可以完成他的价值完成的话，各位，你怎么知道在街上扫地的你觉得没有知识的那个人他不是最后一世呢？你怎么知道你所看不起的那些人，没有什么天赋没有什么成就的那些人，不就是最后一世的转世呢？你怎么会知道这不就是最后补上的那个画龙点睛的一笔？之前我曾经介绍过韩国的严晓大师，是一个佛教的影片。在影片里面我们看到那个真正是指导严晓大师的却是一个流浪的乞丐，叫布袋和尚，大家叫他大安，大安和尚。每天碰到人就是问人家好不好，大安。对狗的祈祷是说，你不要替他念什么经，你只要跟他讲说，这些东西给你吃，希望你下辈子能够天天有吃的。对死去的狗，他不是想要往生，不是想要有什么造化，而他们所要的就是有东西吃。这种真正悟道的人，他们了解到你只要回到自身就好了，即便是对一条死去的狗，对狗来讲的话根本不需要谈狗之外的任何其他事情。我们回到我们的527节，赛斯在这里说，有一种内在的沟通，一个人的知识可以提供给任何别人，不在肉身时候，就在当下也可以提供。而且我们的灵魂本身不是静态的，是透过组成他的那些人格的经验生长与发展来完成他自己。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灵魂大于他各部分的总和。在这里罗标是现在上课的时间是9:50，赛斯说现在在实相中没有封闭的系统。各位，我们当然知道没有封闭的系统，只是因为我们有了肉体感官，而这个肉体感官只能觉察肉体的世界，只能觉察到这个层面，但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我们的内在。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内在？是因为只有把我们用肉体感官关在物质的实相，我们才能够真正取得我们的经验。那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用出体或者是投射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各个实相当中自由的穿梭往来，可以做意识的旅行。所以的确在实相中是没有封闭的系统。赛斯继续说，赛斯说在你的物质系统中，你知觉的本质多少局限你对实相的观念。刚才我们讲过了，是因为肉体感官的因素，因为你有意识的决定把你的焦点集中在一定的现场里面，现场就是物质世界啊。但基本上来说，意识永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所有这些性质的障碍全部都是幻象。如果我们真的回到对自己的认知，因此我们会慢慢的移开这些障碍，我们会发现根本就不是封闭的系统。但是如果自我坚持要在自己的范围之内以自己为主来移动所有的事情的话，当然你就看不到真的有一个内在系统啊。赛斯接着说，当你想到灵魂，你常常是这样子在想它的，你以为它是不变的，以为灵魂好像在我们的后面等着我们去完成什么事情。但是刚才已经讲过了，灵魂是非常非常活跃的，比我们更活跃。 不断的在变化。我们前面才说过嘛，灵魂本身不是静态的，他们多在生长，多在发展，可是我们却把灵魂当作是一个不变的一个心灵或精神的堡垒。如果我们到庙里面去拜拜，我们也以为神明什么事都没有，就只有坐在供桌上接受别人的膜拜而已，没有一个意识形式会呆呆的坐在那边只接受别人的膜拜。我们自己的灵魂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真的以为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只是一个呆呆的坐在那边的一个精神堡垒的话，那赛斯在这边半取笑我们，他说呢，堡垒不只是把侵略者挡在外面啊，堡垒也会阻止了扩张跟发展啊。那刚才不是在提到灵魂的本质就是扩张跟发展吗？所以我们的灵魂是不可能像一个死死的东西只成为我们的精神堡垒，不会是这样的啊。我们要发展，我们的灵魂也会扩张跟发展，而且它的发展的方式不只用我们的经验，还用很多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的经验。此处有许多的事情很难用言语来形容，例如说呢，因为你替你的本体感这么担心，什么是本体感呢？就是我们自我的那个本体的感觉。这里所说的本体感就是我们存在的那个本体的感觉。那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话，我们自己觉得存在的当然就是我们的自我的感觉嘛。所以你抵抗这个概念，也就是灵魂是一个开放的精神系统。这里赛斯所用的精神系统用的英文字是 spiritual system， 也就是灵性的系统。我们的灵魂是一个开放的灵性系统，是一个创造力的发电厂。各位从这里很容易的看到一个清清楚楚的概念，就是创造力从哪里来？从我们的灵魂那边过来的。我们的灵魂是一个灵性的系统，是一个创造力的发电厂。要谈创造，那么就必须要跟自己的灵魂接触。创造从哪里来？创造从灵魂来的，是灵魂在内在产生出来的创造力。这种创造的能量，创造的电量，是从自我产生的吗？不是嘛，赛斯讲得很清楚，所有的创造力它的发电厂在灵魂的层面，是在我们的内在。一个创造力的发电厂向各方投射，然而的确是如此。各位去思考一下哈，一个创造性的发电厂向各方投射，这个有没有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简单来讲就是思潮的走向了。我们的内在的思潮走向，它的创造力的走向，它所发电出来的创造力向我们以及我们的各个可能性的自己投射，而让我们产生创造性的结果。有提到个人的用信念创造的部分吗？没有吗？是灵魂用它的发电厂，用它创造力的发电厂投射出来，所以我们接受到这样的创造性的资讯。然而事实的确是如此。甚至说，我要告诉你们这个，也同时要提醒你们，你们现在的人格是永远不会失落的。如果把赛斯的这句话，人格永远不会失落，套到在44节他所提到的11个内在宇宙的法则的话，他牵涉到的部分有几个。首先牵涉到的是能量转换，人格把他的专注焦点从物质的层面，从肉体移到灵体，好，这就是能量转换。人格本身是不会有任何感觉的，甚至在移动从身体到灵体的过程当中，自己都不会有感觉的。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也是不断的从身体移到灵体，在这种移动我们也是一样没有感觉的。这就是能量转换来保证人格是永远不会失落的。第二个所提到的那个持久性 durability， 这个持久性是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是一个人格，不论你用什么样的身体去体验你的经验，你永远都不会失落，因为人格的感知，人格的经验是具有持久性的。而且也涉及到到达跟离开的这第10个内在宇宙的定律， 我们不断的用到达离开到达离开的方式来补足我们自己的灵魂的完形图。所以这里赛斯才会提到人格是永远不会失落的。灵魂还有另外一个字眼叫存有，当然存有是赛斯所发明出来的词句。赛斯不希望我们用灵魂去想我们的内在，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灵魂有其他从情体式那边过来的一些观念很难去移掉的。赛斯说，你晓得要给你一个对灵魂或者是存有的定义，其实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即使要以逻辑的方式来对它列为讨论，你也必须在精神上心灵上电磁学上去了解它，并且也了解意识跟行动的基本天性。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一节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解释这个部分，因为这里牵涉到的就是有关于我们的心灵上的灵性上的以及电磁上的了解。我们必须要了解这整个架构，整个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对我们活在人世间的人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只以为自己就是自己的那个皮肤以下的身体，而我们全部的资产就是我们能够思考的那个脑袋。我们的脑袋我们把它认为是我们的一切的心灵，我们不了解在层次上还有我们的内在自己。不要说一般人啦，连我们学赛斯的能够完全放下自己的自我而以整个灵魂整个存有的方式去认同的到底有多少个。那如果你可以去做一个实验，你跟你的朋友就找十个人吧，你问十个人说你有一个内在自己，而你的内在自己是你创造力的发电厂，是它提供你所有的能量，提供你的信息，是你出生的来源，你觉得十个人当中到底有几个人会真的相信你所说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提到赛斯资料，尤其以多次元的角度在解释赛斯资料所遭受到的困难有多大。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用一个物质的层面去解释赛斯资料，而不愿意涉及多次元的层面。可是假如你真的要了解赛斯资料，你看从早期课第一册开始一直到最后，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章节不是以多次元的角度在讨论人生的事态。难怪很多人会觉得，哦，赛斯资料我知道啊，那就是正面思考啊，用信念去创造实相啊，你只要有坚定的信念你就可以创造你的人生啊。如果各位再去比对一下我们所讨论的内在宇宙的十一个定律，如果我们了解整个多次元的运作方式是显次系从隐次系而来，而隐次系是从超隐次系而来，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内在的次系对抗呢？怎么样去相处？怎么样想要去用自己的方式疗愈我们自己，去创造我们的财富，去解决我们的人生难题呢？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办法有帮助，反而跟我们的内在的力量相冲突。这就是个人实相本质一直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你想疗愈又不想疗愈，你想创造但是某个角度是因为你不想创造，两股相冲突的力量一直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撕裂跟拉扯，不是变成一种完全不想专注的不负责任的放手，要不然的话就是像修行者一样不断的想要去调教自己，可是根本就不愿意回到跟我们的内在的能量接触，不愿意跟我们那个创造力的发电厂联络。我们以为说，哎呀，我们现在学到了这个信念创造实相，那你看我用信念就可以创造实相，可是创造必须来自于 idea， 是来自于那种自发性，来自于想象力跟联想力，对自己由衷的感觉的尊重跟感受，全神贯注在我们能够行进的方向上。我来讲一个我今天早上闹的笑话。昨天因为我录音录得蛮晚的，那我在想说想准备一些鸡肉给孩子吃，所以我录完之后呢，我烧了开水然后把鸡肉放下去煮个两分钟之后我把它洗掉。为什么需要洗掉呢？因为我是用余温把鸡肉弄熟，然后第二天早上呢，我就可以放到冰箱里头去。这是一般我们 中国人在处理鸡肉的非常好吃的方法，我们是用焖熟的，不是真的用火硬把它煮熟的。可是第二天早上我稍微晚起来一点了，我就看到我女儿把我所有一锅的鸡肉全部丢掉了。我正准备用那些鸡汤去烫她的西兰花，可是我不但没有发现到我的鸡肉，反而连整锅汤也不见了。她告诉我说，哦，你昨天晚上没有冰，那这个没有冰的东西坏掉了，要拿去丢掉。我女儿非常的孝顺，而且跟我非常要好，她绝对没有任何恶意，而且也是我的孩子当中最节俭的一个。那她为什么把我整锅的鸡肉拿去丢掉呢？因为她的信念嘛。我们公司有很多美国人，我知道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觉得食物哦，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你不能放在外头，放在外头只要稍微久一点，一个小时都不行，食物就会坏掉。而我女儿是在美国长大的，她当然有很深刻的这样的观念，这个观念让她觉得，哦，你昨天晚上没有说，所以我就把你拿去倒掉了，因为她不能吃了。我第一个感觉反而是怕她把我的东西丢掉之后，他产生出来的难过的感觉，所以我马上跟他讲说，哦，没有关系的，那个可以丢掉，我再煮就好了。虽然在内心底层里面还是有一点不舍得啊。如果以中国人的概念来讲的话，你煮好的鸡肉三四个小时之内怎么可能会坏掉，而且是才刚刚煮好的。那么不舍得鸡肉跟不舍得我的女儿难过，我当然是选择不舍得我的女儿难过。我知道这只是她的信念而已，有没有必要去移动她的信念？我觉得也没有一定的必要要去移动她的信念。她有什么的想法，她是从以前到现在累积出来的很深刻的想法，那么就按照她的想法就好了。所以每个人真的有不同的想法，信念在每个人的身上所造出来的结果就是会变成这样的样子。我们真的可以允许别人有他自己的想法，即便这个想法对我们来讲，可能我们认为这样的想法不是正确的想法，但是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去取得他自己的经验。我们没有办法替别人的想法负责，更不可能为他的情绪负责，我们能做的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信念在过生活。而如果要有更大的创造性的话，就让自己的信念能够有更多的移动性，有更大的自由。我们必须要以更高的层面去了解灵魂，去了解多次元的观念。赛斯在这里提到的就是从我们的 spiritual， 从我们的 psychic， 跟我们的电磁学上去了解它。我们在感受那一节也提到，我们所不知道的这个物质世界其实是有赛斯这里所提到的电磁学上的结构，我们是受到电磁结构的影响，是有一个内在的电磁结构以及它的化学情形在引导着我们的这个物质的层面所有的行动跟走向。既然显次系是从隐次系而来，那么隐次系一定有一种方式在控制着显次系，在调整着显次系。既然有一种调整的方式，那它的调整方式是什么？这里赛斯提到的就是在精神上，在心灵上跟电磁上，我们的内在用这种方式在调整我们的行动方向。我们翻译是翻译成精神上、心灵上、电磁上，它的英文是 spiritual、 psychic 跟 electromagnetic，这些也就是我们最近上课的内容都有提到，我们了解我们的意识跟行动的基本天性，但是你却能直接的发现灵魂或存有的本质，在许多方面直接的知识比任何别的都要高超很多。意思是说，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到灵魂的层面，就算你不从这个心灵上啊、电磁学上啊，或者是灵性上去了解，我们还是直接的可以了解到我们的灵魂跟存有的存在。我相信每个人常常会有一个经验，就是似乎有一个声音在你内心里面在跟你说话，似乎有什么人在内心里面在提醒你。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骑脚踏车， 有一次他在台南很高速的从山坡上滑下来，在滑下来之前他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你现在要减慢速度，因为你下去会摔倒，对你会有严重的影响。他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可是往下走他是非常小心，可是还是一样的摔一大跤，甚至影响到他到医院去治疗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这位朋友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们信的那个一贯道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们的明明上帝，台湾话叫老蜗牛，这个老蜗牛会提醒我，老蜗牛这次救了我一次的性命，我当然不会去扫他的兴，但是我内心里面很清楚，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直接的跟我们的存有，跟我们的灵魂相处，而且我们的灵魂经常在给我们信息。而我们在未知实相，我们也学到真正的神明就是一个更完整的我们自己。我们如果能用我们的直觉，我们当然可以发现我们的灵魂跟存有的本质，我们甚至能够发现它的存在。有的时候我们是利用塔罗牌啦，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内在接触。以罗来讲的话，它是用它的摆锤，每一次碰到任何问题，罗都会拿摆锤问他的内在。那为什么摆锤可以跟他的内在相处？因为他相信摆锤能够告诉他信息，而且赛斯已经跟他讲说，如果你用摆锤的话，你会接触你的潜意识。那所谓的潜意识，当然就是我们存有或我们的灵魂对他的指引。如果一个人很习惯跟他的直觉性的了解接触的话，他根本不需要透过什么摆锤啊、抽签啊，或者是在外面从别的神明当中得到的启示，而是他的内在随时都会告诉他新的信息。各位也可以随时去试试看，当你问一个问题，然后你会发现你脑袋里面没有任何答案的时候，你稍微等一下子，也许等一下在摆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个信息会马上进来。我们在洛杉矶上课也常常做这样的练习。有一个同学在告诉我们一件有趣的事情，但是他说我忘了这个地点名称怎么讲。我说没有关系，你等一下，再等两三秒钟，等一下下可能你的脑袋会浮出一个信息。结果真的不到一分钟，他就跟我们讲说，哦，那个地点叫九混。当然这只是一个最明显的而且最简单的方式，你问你自己一个问题，然后稍微等候一下，你会发现你会得到答案。就如同罗在玩他的摆锤是一样的，我们想跟我们的灵魂联系，只要从直觉性的了解就是一个先决的条件。要对灵魂有这样的直觉性的了解，就在灵魂想要达成他的愿望，如果他愿望过强的话，那么你便会自动的被引导到会带给你主动而明确的主观知识的那种经验。各位你看，赛斯在这里是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灵魂想要达成他的愿望，灵魂有他的愿望，灵魂想要达成他的愿望，而如果这个愿望过强的话，他就会把这些信息自动的引到你的明确的主观的知识的那些经验。也就是如果我们的灵魂他有强烈的愿望，他要达成他的愿望，他当然会把能够达成他的愿望的这些材料放在我们的主观经验里面，会变成我们的天赋的一部分，会变成我们的知识的一部分，会变成我们能够得到的信息。如果你的灵魂想要去体验一个艺术家、音乐家的角色的话，那么你当然一出生就有莫扎特的天赋啊。为什么有的人出生会有那种天赋？是因为他的灵魂有强烈想达成的愿望。如果我们用我们的直觉性去了解，是一个先决的条件。就在灵魂想要达成他的愿望的时候，如果这个愿望过强，那么你就自然具有那样的能力。那么对别人有某种才能，我们有什么好羡慕的呢？我们只能说他的灵魂有这样的渴望，他的灵魂没有这样的经验过，所以他透过人格去取得这样的经验。而我们没有那个才能，为什么我们没有那个才能？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早就有这个才能，他没有那个渴望，他不需要你来用这种天赋来完成使命，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去羡慕别人有什么才能。你要的是好好的去感知你现在能感知的 油中的情感状态跟你的能力。只要吃你眼前的那一碗饭，不要一直盯着别人的盘中有什么山珍海味。所以如果从我们的感受去着手，如果从我们的直觉去了解的话，这些自然而然会引导我们进入我们更内在的深层的灵魂层面。是有一些方法，甚至说有一些方法能够让你做到这一个，在本书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些方法。在以下的部分是10:02，赛斯有教我们做一个练习。那我们今天可能就来不及来做这个练习。我们今天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介绍在心灵上、电磁学上以及在灵性上的了解，因为赛斯希望我们从灵性上、心神上跟电磁上去了解，才能够了解意识跟行动的基本天性。所以我在今天上课的时候，特别把这几天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做一些整合跟归纳，让大家真的从心灵上去了解我们的意识跟行动的基本天性。虽然是有占了一点时间，不过我相信对大家是会有一些帮助的。我们至少从前貌去了解整个赛斯的精华，因此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的时候，就不会是东一块西一块，只是片面的去了解赛斯所说的东西。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为止，我们在下个星期再来讨论赛斯所教我们的一个练习。下个星期我们就从10:02做练习的这个地方开始。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